圣经，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
哎，那你就错了，圣经里啊，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来说小故事。
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
哎，让我告诉你啊，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
喜乐葡萄俱乐部，
诺亚方舟，亚当夏娃和大卫王。哦，我们听完小故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啊，今天呢，是我们喜乐葡萄树改版后第一次跟大朋友小朋友们见面呢、哦。那假如你是我们过去喜乐葡萄树的忠实的听众的话呢，那对于我的声音一定不会陌生了。是的，我就是过去在节目中的葡萄老师。那在我们的新节目喜乐葡萄俱乐部里呢，大家可以叫我小凡老师。那今天呢，跟我们在一起的呢还有多多，多多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多多。
那接下来呢，还要来介绍一位新朋友，那就有请我们的以琳姐姐。
大家好，我是宋以琳，很开心来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做客，
欢迎欢迎。
对了老师，
是
我刚刚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好啊。
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喜乐葡萄俱乐部的句子是用话剧的剧电视剧的剧，这不会是弄错了吧？
啊，以琳啊，真的很仔细哦。不过啊，我们没有弄错，就是这个剧。那大家可以想到是为什么吗？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每次都有非常精彩的广播剧，所以就是这个剧呀、啊。
不愧啊，是我们班的老同学哦。多多说的没错，每个礼拜啊，电台的一班叔叔阿姨们都会用广播剧的形式把圣经故事给演绎出来，因为啊，他们知道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听，那也希望啊，大家可以啊一边来听一边来学习有关神、有关主耶稣的故事，还有圣经的话语。那而且呢，如果大家在听剧的时候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老师哦。
我有一个问题，很快就是受难节 Good Friday 还有复活节 Easter 了，我看见朋友们都在互相送复活蛋，可是我知道复活节跟巧克力蛋还有兔子根本没有关系，我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多多，你说的很对，复活节啊，跟兔子还有复活蛋是没有关系的。就像圣诞节，原本呢，应该是纪念主耶稣的诞生，跟圣诞老人啊，也是毫无关联的。这些啊，都是商人想出来的花样罢了。那受难节和复活节都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而死。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受难节的缘由，描述了主耶稣被卖和被审问的经过。耶稣在世33年，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与门徒吃过最后的晚餐后，便一起来到橄榄山的山脚，一个叫克西马尼的园子。当晚虽然满月，可园子里却是一片黑暗，橄榄树的叶子遮住了月光，园子里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耶稣让八个门徒留在园子的外边，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走入园子的深处。
你们三个人在这里等着，不用跟着我，我想自己一个人再往前走走。
老师，你想要做什么呢？
我心里实在是太忧伤了，好像要死去一样，我要一个人好好祷告。你们在这里等候，但是要和我一同警醒， 记住，要祷告。
是什么事让你这么忧伤呢？还有啊，刚才在晚餐的时候，你说要离开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我们不想要与你分开啊。
彼得，我离开是要去完成我降世的目的。现在你们不明白，但以后圣灵降临，你们会明白我所做的一切。现在我要前去祷告，我要求你们在这里警醒，不要睡觉。当我祷告时，你们也要为我祷告，能做到吗？
当然可以啊，老师，我们会切切地为你祷告的。
耶稣走到不远处，在一块大石旁跪下祷告。只见他眉头深锁，样子看上去非常的痛苦，大滴大滴的汗珠从他的额头冒出，流下，滴在地上。
父啊，我现在很是忧伤，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明天早上，我便会被钉十字架。十字架是多么残酷的刑罚！我能忍受吗？更可怕的是，当我在十字架上背负全人类的罪时，你会掩面不理我。父啊，我从来不曾与你分开过，这样的分隔是我不能忍受的。父啊，如果可以，我能不喝这杯吗？我能不受这刑罚吗？
当然可以，拿撒勒人耶稣，你是耶和华唯一的独生子，万物借你而造，你若不愿意，谁敢抓你？谁又能打你？
啊，撒旦，又是你！你又想来欺哄我吗？你不会赢的。
我哪里有欺骗你？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事实，你不值得为世人牺牲你自己。那个跟了你三年的犹大，口口声声管你叫老师，好像心里很尊敬你，哎，一转头就为了30块银子便把你出卖了，这我可都看见了。大祭司、文士他们已经商量好要杀你，我也都听见了。你那么爱他们，他们却联合起来想要害你。你再回头看看，你最爱的这三个门徒，他们不是答应你会警醒祷告吗？可你瞧，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已经呼呼大睡了。
彼得、雅各、约翰，你们为什么不能警醒呢？
还有还有，前几天热烈欢迎你入城，高声欢呼称你为救主的那些百姓，
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后裔，奉主名来的当受称颂。
只要大祭司煽动一下，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你，变脸比翻书还快。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你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不值得， 不值得啊。
撒旦，你真是谎话连篇啊。真正煽动他们的是你吧？快收起你骗人的伎俩吧。我要感谢天父，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你的出现反而让我想起在伊甸园发生的事。你当时就是用这番花言巧语欺骗夏娃和亚当，他们上了你的当，罪才进入了世人的心里，百姓们的软弱犯罪的心都拜你所赐。
哎，我劝你不要再挣扎了，你不是忧伤致死，你不是汗流如血，何必与自己过不去呢？快快回天上去吧。
你忘了父神在伊甸园说的话了吗？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只能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我便是玛利亚被圣灵受孕的后裔，我必会置你于死地。纵然我会受伤痛苦，我也一定会完成这救赎的计划，因为我爱人类，正如我天父爱他们一样。撒旦，谢谢你的出现，坚定了我的信念。你退去吧，我会救百姓脱离罪，脱离你，你一定会灭亡的。阿爸父啊，求你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去行。如果这苦难不能离开我，我必须要承受，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吧。
老师，耶稣不是神吗？为什么他要害怕？他是想打退堂鼓吗？
不是的，我们呐都知道耶稣是神，那他有神的属性，他完全的圣洁，没有犯罪，所以呢才可以赎我们的罪。但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啊，又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他的肉体呢像我们一样，割伤了会流血会痛，那当他口渴的时候呢也会要喝水，那当他被人藐视了的话，他的心里也会感到很痛的。
所以圣经以赛亚书里说，他为我们担当忧患，背负痛苦，是很真实的，因为主耶稣完全经历过呀。
是的，那再加上我刚刚也说过，他是圣洁的神，而在十字架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了他的身上，那圣洁与罪是不相容的。那你们大家见过有洁癖的人吗？
我见过。
他们呐，摸到一丁点的脏东西啊都受不了，他们会用香肥皂洗手，反复的搓啊搓，洗好几遍，那更何况是全然圣洁的耶稣呢？那种痛苦啊，是我们人无法想象的。耶稣祷告完，天父差派了一位天使来安慰他，加添力量给耶稣。撒旦暂时离他而去，惧怕和心灵里的痛苦也离主耶稣而去。他逐渐安静下来，他回到彼得三人的身边，但他们还在沉睡当中。
为什么还在睡觉呢？看啊，出卖我的人已经到了。
突然间，有一大队人闯进了克西马尼园，这些人里有罗马的士兵，也有犹太人， 罗马的军官、祭司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前面领路，他们都举着火把，跳动的火焰在黑漆漆的树林里摇晃，照得鬼影幢幢，怪吓人的。这时，带头的一个人靠近了耶稣，他的嘴角挂着狡猾的神情，他的双眼露出恨意。这个人就是犹大，主耶稣的跟随者。他走上前，想要与耶稣亲嘴。
犹大，你来要做什么呢？用亲嘴的暗号出卖人子吗？
哎，你们看，他与那人亲嘴了，那人就是耶稣，抓他，抓他！
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是谁啊？危险啊，老师，快站到我后面，我来保护你。
哎呦，我的耳朵啊，好疼啊！爷爷，耶稣的门徒砍掉了我的耳朵，好疼啊！
彼得，住手！你们也停下吧，放下你们的刀，我会跟你们走的。你过来，我来治好你的耳朵吧。你们这些祭司、长老，你们带着刀棒来捉拿我，难道我是强盗吗？我天天在殿里讲道，你们为什么不在那里抓我呢？你们只敢偷偷摸摸地在夜里行事，为什么呢？我会跟你们走的，我的时间到了。
老师，为什么犹大要跟耶稣亲嘴啊？
哦，这是当时的习俗，好朋友见面的时候呢，会亲嘴，代表他们相亲相爱。而学生与老师亲嘴，还加上了敬重老师的意思。
哦，我太难过了，人为什么可以用一个代表爱的动作把尊敬的老师给卖了？太可怕了。
是啊，当罪掌控人心的时候啊，人什么样的恶都做得出来的，所以罪人就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
耶稣被抓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哎，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夜啊，从半夜到第二天早上，耶稣经历了四次的审讯。第一次是去见大祭司亚拿，那亚拿想从耶稣的教导里啊找出错误来冤枉他，就说，哎，你都在传些什么道？但是啊，耶稣却回答说，我从来都是公开在圣殿里教导人，有很多人来听，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听过的百姓。那亚拿审不出什么，他就打了耶稣几个耳光后，就把他押去了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都在等着。
老师，为什么会有两个大祭司呢？
那亚拿是前任的大祭司，而该亚法呢，是现任的大祭司，他们呢，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那该亚法找了很多的人来做假见证，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而主耶稣呢又一直不回应任何的指控，审讯一度不能够再继续下去。
哦，那为什么主耶稣不为自己辩护呢？
啊，圣经以赛亚书上啊也记载说，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主耶稣可以为自己申辩，他可以采取报复行动，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此时此刻，他却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为了拯救我们，主耶稣已经决心被钉，他也不想说什么，他也不愿意再去理会这些诬告他的谎言。
那该亚法就用莫须有的理由来定耶稣的罪吗？
不，该亚法是个很狡猾的人，他问耶稣，
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
你说的是，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哎呦，现在你们都听到了吧？这简直太荒谬了！这个木匠的儿子居然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用不着找见证人了，这是他亲口说的，我们大家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要如何处置他？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亵渎了神，罪该万死啊！
对，他是该死的，
他该死，
弄死他，
弄死他，对，判他死罪。
老师，他们这样的审讯合法吗？
问得好，这是不合法的，因为根据犹太的法律，首先第一，法官要中立，不可以参与逮捕行动。那第二，审讯呢，是不可以在晚上进行的。那第三，审讯不可以当天就判刑。那第四，不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凭被告的口供就作为定罪的理由。
他们真是太诡诈了，耶稣在这里已被定罪，为什么还有第二次审讯？
当时啊，以色列已经被罗马人统治，那他们呢是没有权判人死罪的，那他们需要罗马的官员来定耶稣的罪，才可以公开钉死耶稣。那他们呢就先把耶稣押到巡抚比拉多那里，而比拉多呢，他想推卸责任，又把耶稣转到了分封王希律那里。比拉多和耶稣的对话别有深意，那我们先来听一听。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别人告诉你的呢？
哼，你以为我是犹太人吗？我哪里知道你们那点破事儿？你们的祭司长把你交来给我审，我只关心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会带领他们造反吗？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是属于这个世界，我又怎会被绑到这里呢？我的国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在天上吗？你是天上的王？
你说的是，我就是王，我为此降生到世上，我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
什么是真理？
老师，耶稣有把真理告诉比拉多吗？
哎，很可惜，不是耶稣不想告诉比拉多，而是他自己不愿意听，他没有等听到答案就离开了。现在其实很多人啊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有神没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关心，我也没有兴趣听。耶稣被押送来回于比拉多和希律王之间，比拉多五次亲口说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祭司和文士们就是不肯放过耶稣。
唉，我实在查不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今晚便是逾越节，按例我要释放一个囚犯，你们看，这是大盗巴拉巴，杀人无数，这是耶稣，你们要我释放谁呀？
放巴拉巴！
对，放巴拉巴！
我们要巴拉巴！
我们要巴拉巴！
哎，来人呐，你们把耶稣带下去鞭打吧。犹太人呢？告诉我，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实在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我已经打了他一顿，算是惩罚了。你们把他带走，这事儿就算完了。
不可以，一定要钉他十字架。只有罗马人可以判这个刑法。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就该死。
神的儿子？耶稣，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不但是王，还是神的儿子。你不要不说话，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如果权柄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如果不是神允许这些事发生，你根本没有权在这里审我。
你这个人，哎，
巡抚大人，别说我没提醒你，如果你释放了这个人，我们就上告罗马的凯撒大帝，控诉你包庇犹太人的王。你把这个叛徒释放了，恐怕凯撒大帝也不会再把你当朋友看待了。
啊，这可如何是好？不行，凯撒大帝最疑心别人会造反，一旦他接下这个案子，对耶稣是绝不会留情的。那至于我，来人呐，打盆水来让我洗手。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既然你们一定要他死，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钉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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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在十字架上！
钉
在十字架上！
钉
在十字架上！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了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像比拉多这样的，他以为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就可以跟罪撇开关系了。他却不晓得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到以后啊，都要来到神面前交账的。那第二种人呢，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明知耶稣没有过错，不但一意孤行要钉死他，那他们还发毒誓诅咒自己的后代。你们知道吗？耶稣之后的2000年里，犹太人屡屡的被逼害、被屠杀，难道这是应验了他们自己的誓言吗？那我们就不晓得了。但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那就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
老师，我知道耶稣来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但为什么他一定要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呢？
多多，你问得很好。那我相信呢，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心里啊，或许都有这样的疑问。那下礼拜我们再回来喜乐葡萄俱乐部，我们将要讲耶稣被钉和耶稣复活的事迹哦。